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认识智慧的源头，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9点到10点由小凤为您主持的智慧心语。好的，我们按照平常的惯例哈，我们还是首先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麦雅各先生。麦先生你好。
小凤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这段时间大家被这个花粉症
困扰
得不得了哈，我是深受其害。好的，那我们在拉开今天的话匣子之前呢，仍然真诚的邀请听众朋友在9点30分左右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9，96088299，电台的网址依然是 www.3cw.com.au www.3cw.com.au。好，这个有人说哈，人性里边呢最根本的东西呢就是良心和情感，那么失掉了这两样东西呢就不叫人了。那良心呢所在的地方呢恰恰是这个感情产生的地方哈，那人性当中最柔软的地方也在这里了。所以和谐世界的建立呢，说是不是靠权势，不是靠武力，也不是靠金钱，只能是靠爱啊。那好，那么这个良心在哪里呢？这哲学家康德呢，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哈：天上有星辰灿烂，那么内心呢有良心会说话。那良心呢成为衡量我们的一个依据，一个标准。那除了良心跟良知之外呢，上星期我们讲这两个词哈，那华人呢将这个良心与天呢结合在一起，所以叫天良，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是与生俱来的，那它可以成为我们内在的一个指引哈。孔子呢他也曾经说过，他叫君子有三畏，畏天，畏大人，畏圣人之言。那西方的人本主义这个心理学呢，他把良心叫什么，叫内在的智慧哈。好，那么在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讲了这叫认识良心的智慧。那其实听起来呢，这个大家都觉得很好，但是用起来呢应该说呢就不那么容易了哈。像我们华人呢都有这种叫吃亏占便宜的概念哈，可以说是已经深入到人心里了。那如果我们每件事都按照良心呢去办呢，是不是就常常会被骗呀，或者被欺负呀，会吃亏呀，甚至被人说成是傻子呀等等。其实按道理说呢，按良心办事，刚才讲到它既然是天良呢，应该说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在如今呢，如果你按良心呢变成，或者说呢就很了不起的一件事，被大家所称赞哈，那或者呢就被大家看成是傻子，你脑子进水了吧，这个人有毛病，这样说哈。比方说我们很明显的一些例子哈，像说真假话的概念，比如我们说在做会计这个事情哈，无论在中国在这里都是，你要做一本账的话呢，可能就我不知道了哈，我们当中可能有做会计的哈，
只是听说而已。
我们听说哈，还有像什么做律师，什么叫好律师呢？有知道一个年轻人，他就不想做律师，他说这个做律师呢，好像意味着要说假话啊。好，这做律师呢，什么叫好律师呢？就是无论我怎么样，我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只要把这官司打赢了，我这就叫好律师了。那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假的东西哈，也就这里就产生一个圆滑和实实在在这样的一个概念哈。还有像现在澳洲的移民政策，大家都知道是不断的在改进哈，越来越难了。那难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就是，比方说过去说这个婚姻应该很容易，现在也不容易了，因为假婚呐、还有甚至这个移民当中有假雅思成绩等等。那常常呢其实我们看到的为什么作假呢，作假就会得到好处。我有一个朋友呢特别奇怪，两个朋友哈办婚姻，一个呢就公开假婚，但是呢他批了，另外那个真的被拒绝了。为什么呢？这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个办假婚的这个人呢他做得非常的周密，而且真的他非常放松，他觉得反正我是真的，结果呢他反而被拒签了。那我们在很多家长其实教导孩子做人的时候呢，也让他们变得圆滑，不要太实在了。 那说真话呢，其实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们今天好不好就讲这样一个题目吧，良心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具体应用，因为很多东西太让我们困惑。
嗯，谈到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特别作为中国人来说哈，可能有一个深有体会的一种文化传统。我记得有一次我陪同一个从台湾来的朋友吃饭，吃饭的时候呢，请客的主人就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呢，就问了一句话，他说：“您有没有什么不吃的东西哈？因为咱们毕竟在澳大利亚嘛，是吧？有一些人不吃羊肉啊，有些人不吃 cheese 啊，这是尤其是在这个年代里边，有很多过敏的东西啊，哈，吃不来的东西。”哎，这位先生的回答呢很有意思。因为他操着比较重的台湾口音呢，就说灰不吃，
灰不吃，
我以为是灰不吃哈，
我也听得像灰不吃，
灰不吃，当然我想谁会吃灰呢哈，结果澄清一下子呢，慢弄了半天是亏不吃，
亏不吃，
是不吃亏哈。OK， 除了亏之外什么都吃所以我们中国文化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隐藏在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呢，就是吃亏赚便宜的文化啊。我们吃了亏我们就会很难过，不管大亏还是小亏啊，只要一吃亏我们就会很难过，只要赚了便宜啊，如果今天我们出去买东西啊，我们买回来比方说你买了一双鞋啊，随便说吧哈，那么买了这双鞋呢30块啊，哎，买回来以后呢，你就发现你的朋友也买了同样的一双鞋，在另外一个地方买的完全一样的鞋，他花了40块，你就会感觉到特别高兴，对吗？
赚便宜。
对啊，然后呢，如果你们在同样一个地方，在比方说这个小商品市场里面啊，你在这个摊儿里边呢买了一个同样的商品，花了8块钱，对方呢只花了5块钱，哇，你就会觉得真是人家多会讲价啊，我真的吃亏了是吧啊。尤其是到了这个某一个年底啊或者什么时候你去买车啊，这种比较大的东西啊，人家同样一款车型啊，这个只是买的时间或者会谈话或者人家花了同样的钱呢，买回来的车人家上面有 GPS 有什么这个那个，你的车上什么都没有啊，就买了一个最基本车型回来，花的钱一样啊，看人家的里边这个那个哈，哇，这心里边好吃亏啊，觉得啊那么我们心里边呢就形成了一种慢慢的啊，形成了一种这种吃亏赚便宜的这种思想。那么我们就好奇啊，就是别人是怎么样赚到便宜的，我怎么老吃亏呢啊，其实他不一定吃亏是吧，不过呢别人就是所谓的赚到便宜就是了。那么弄了半天一看，哦，他是会这样做会那样做啊，就像刚才提到，哦，人家为什么卖同样的商品，我也卖同样的商品，人家一年下来赚那么多，我赚那么少，哦，弄了半天是在税务，在什么这些问题上，有了方便了啊。在中国也是，人家的奶粉怎么会那么高的利润？原来三聚氰胺加进去了啊，就是这些东西，哎，你就这样做，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啊？是吧？我们的良心的底线呢，常常就被冲垮了。啊，然后在某一些吃亏赚便宜那种感觉利益的追逐的面前呢，我们叫良心让步了。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大哲学家康德对良心的一些说法，那么 他曾经畏惧在他里边说话的这个良心。那么这良心为什么会在我里面说话呢？他为什么不听我的呢？他代表谁说话呢？啊，所以这件事情呢，他说令我产生敬畏啊。当他仰望星空的时候，他也产生敬畏，他觉得这么伟大的宇宙万物到底谁是主权呢？我在这里边这么渺小，我跟这个主权者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那然后他就说到，我的行为为什么在我里边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这个行为是这样，应该那样，你做错了，你就要麻烦。那而且当我们违背良心的时候呢，你自然的会产生一种羞愧感啊，因为你做错，你愧对你的良心的时候，你也会产生恐惧感。因此呢，我们就知道这个良心是一个更高的权威者在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代言人，他把上帝的声音在我们里边用无声的方式让我们能够感觉到。那他进驻在我们的里面，他不服从我们，他只服从那一位至高上帝的道德标准。所以在这个道德标准面前呢，中国人就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那么这时候我们找到一个良心安慰的方法，反正人都无完人嘛，我也不是完美的，所以呢大家都一样，法不至重就算了。那然后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呢来安慰甚至于欺骗我们的良心。可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问题里面啊，就是说当我们按照良心的要求，按照道德的标准，按照善的要求，我们要去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去执行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吃亏。那么这个问题怎么办呢？那么这里边呢就出现我相信两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需要去面对去解决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与我们的智慧有关系啊。我们常常说这样的话啊，你说一句对的话不难，但是难的是说一句美的话。其实在某种情况下呢，还有就是难的你不说那句话，对吧？你不说可以吗？对吧？所以说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左就是右啊。我常常觉得上帝的心意不是叫人去做一个笨的好人，而是做一个智慧的善良的人啊。这两样东西呢你必须要平衡的成长。有些人就说啊，我心里很正直的哈，我现在我说话我你别难过哈。通常情况下我一听这种话说，我说你先不要说了啊。因为这个时候是你想不负责任的用一种所谓的正直或者说诚实话的这样的方式呢要来伤害别人，这个是不应该这样做的。那你任何时候你都必须体会到听你说话的人他是有感受的，你说的话可能会伤害他。那么你说话虽然你说的可能是诚实话，是正直的，是对的，但是你必须选择适合的口气，适合的态度，适合的场合，恰当的时间啊来说。不是说你说的是对的，不管当着谁的面，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你就吭吭就说出来，这样你就会使一个刚才说我们有感情的人是吧，就会受到伤害的啊。那这就不行了啊。所以你说话是需要有智慧的啊，需要从比较成熟的表达方式里边来表达。那么这个呢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那就是我们必须要建立第三维的人际关系啊，我们才能够坚持下去啊我们的良心的功能。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如果只是一个人的话呢啊，我们没有关系啊，自己跟自己的关系，这个是一个点啊。那么如果我们只看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只是一个面啊，这是第二维的关系。那么人呢只有 正确的很好的建立第三维的关系，那就是人与上帝与造物者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建立起来以后，那么其他的关系呢才能够健康稳定的往前发展。也就是说，你只有与上帝的关系建立了，你的自我认知，你的立身之本才能建立得好，然后呢你与他人的关系也才能够维系下去。在读圣经的人里面呢，常常有一句话为人所困惑，那么这句话呢就是，当人打你左脸的时候，你把右脸也转过去给他打啊，这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说过一句话。那么当人读圣经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就会感到困惑，这样的话我们不成了傻子，任人欺负的人啊，这个等等等等，我们会觉得啊，尤其是夫妻之间的时候，如果我不去争取这个利益的话，他不骑到我头上拉屎啊，所以我一定不能让他，这口气绝对不能咽下去，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反正总之就是绝对不能让步啊。在最近的中国的文化里边呢，他们常常提到一个观念呢，就是舍得这个字啊，就是说你先舍后得啊，你舍了才能得等等这样的说法。有些人也开始也不是现在了，好久，就这个古代的时候人也说啊，吃亏是福啊，这个你吃亏呢就有福气了。那么很多人就不明白啊，或者甚至于也想不通，那么吃亏怎么变成福的呢啊。我不知道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啊，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如果我们读圣经只读一句或者一部分的话呢，我们会困惑，但是当我们完整的一个图画来明白的时候，你就得到益处了。因为还有另外的一处圣经上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它就与刚才我们说打左脸右脸给他打的这一句话呢就产生一个平衡。那么另外一句话什么呢，就是上帝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这个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再加上人与上帝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才能够平衡。因为当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按照良心按照真理去相处，哎，结果呢你被对方骗了，这个时候呢，第一你要学得智慧，你要看到对方是一个骗子啊，他利用各种的手段在诱惑你的时候，你要判断啊，你是不是要选择相信他，选择与他做这些事情啊。那么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事儿啊，那么他还是把你骗了，这时候你要用一个伟大的信心相信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的眼目遍插全地，他要在人之间实行公义的审判。所以你的爱心被人家利用了啊，被人家欺骗了，你就不再使用你的爱心了吗？这个呢只是一个在两维空间两维关系，也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里边这样做。其实很多时候人本来是挺善良的，但是在成长的过程里边呢，因为被骗了，所以呢就不敢再继续善良下去。我曾经面对过很多这样的人啊，就是原来在中国的时候被中国的某一些的官员啊，政治的口号欺骗了。那么等到我们到这儿来的时候啊，我们就传福音给他啊。那么他听到福音的时候，他就说：“嘿，这一些东西都是骗人的啊。”所以呢，就一股脑的什么东西都不再相信了啊。这个是信心受到伤害轻度的精神分裂的问题啊。就是说他不再懂得或者恐惧使用他的信心啊，他一听到需要我去信任什么东西，谁都不信啊，我就信我自己，信吃到肚子里的饭，信拿到手里边的钱，实实在在的东西，只要一超出这个范围不信啊。其实这是一种很可悲的这个因为受到伤害 而导致的信念上所出现的结果。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当人认识了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的时候，这个不是宗教啊，这个与宗教毫无关系啊，听众朋友，这个听，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同意，反正对我来说啊，宗教是对于我们追求啊认识这一位上帝所表现出来的某一些特殊的与人际关系不太一样的那些行为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所谓的宗教。其实宗教不重要啊，宗教的意义也不是很大，而且甚至于呢，我自己感觉到很多宗教呢实际上导致很多对于真实上帝的认识的歪曲啊，因为这个宗教它里边往往有组织，一有组织呢它就有权力，有经济利益，等等等等的，人的荣耀啊，荣誉在这里头，那么这一些呢就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产生一种宗教的腐败现象啊，任何宗教，人的罪性在这里边体现出来的时候，因为人一聚集嘛，啊，那么这种东西所出现的那种可怕可悲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所以我们说我们都是普通的人啊，那么我们这些普通人啊，在寻求自己的立身之本啊，在我们的身之外啊，认识这个宇宙万物生命真理能力等等，甚至于包括着爱情感那一个本体的源头啊，那么这个是我们个人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啊，你个人与他之间的关系。那么在圣经里边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啊，他说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绝不至于说谎，所以他的信实啊，这个他的就是持守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就是每一天太阳按时升起啊，地球围着太阳的旋转分秒不差的运作，所以我们认识他的信实。这个世界虽然人道德败坏，违反良心啊，罪恶多端，可是上天仍然按时降雨啊。那么这个环境的破坏不是上帝破坏，是我们自己啊大量的污染，这个没有节制的开采啊，这个砍伐导致了我们这个今天这个地球表面很多气候的不正常啊，导致了这个环境的破坏，这是人自己破坏的。那上帝起初给人创造，今天上帝仍然持守的，那仍然是非常准确信实的在那里运作。那么这个呢也是所谓的科学家们在研究自然的时候能够赖以依据的，那就是上帝的信实，使得这个物质的规律变化非常的恒定。那么这些呢就使得那些有智慧的人就产生了一个信念，那么借着这些我们叫做普遍性上帝给人类的启示当中呢，人们就知道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把诚实良心放在人心里边的那一位，他绝对不至于说谎，他绝对不至于使你对他的信任落了空啊。人会欺骗人，因为人的自私啊，因为人的有限啊，常常会使人失望。但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说，凡是以他为信念信仰根基的那一些人就绝不至于羞愧了。那么这些年来呢，我自己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我也试图去认识这一位独一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一位爱我爱人类的上帝。那么当我慢慢的去真实的跟他建立关系的时候，我能够体会到他是可信的。虽然在一些小的问题上我不能完全理解， 在我回过头来看我的人生走过的这个大的关系里边的时候，我知道他是那位可信的。那么在这样的信念的里面，我开始渐渐的来建立所谓我自己的良知使用的那一个基础。如果没有他的话，我相信，我不知道别人的情况怎么样，我相信我自己的良心是非常薄弱的。虽然我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叫错，但是它非常容易被我的欲望或者说是被环境的压力所摧毁，以至于我就违背我的良心，做一些怎么说呢，违反良心不好的事情啊。那么然后呢，人又非常的聪明，那么如果这个聪明用的不对呢，就变成了诡诈，我们就会想方设法把这个东西遮盖下去，或者说把它合理化啊，然后我们就想办法去欺骗我们的良心，再去欺骗别人的信任啊。我们从中得到了利益的时候呢，我们又会得着继续这样做下去的依据，结果渐渐的，我们就从一个好人变成一个坏人啊，从一个真实的人变成一个惯于虚假的人，从一个正直勇敢的人变成一个懦弱诡诈的人。这样的变化呢是非常可悲的。那么如果整个的一个文化一个民族也开始走向这样的趋势，那也是非常可悲的。那么要逆转这个趋势怎么办呢？那必须有一个超出人自身能力之外的一个信念的根基要建立起来。那么从我目前能够认识体会到的，那就是这一位从圣经里边告诉我们的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你跟他来建立关系。当你跟他建立关系，你把你的信心的根基建立在他那里，你知道你的一切的福分不是完全靠你自己努力得来，而是他给你机会给你能力给你条件啊。正像你想我们人类啊想有食物嘛，那必须依赖他所赐的植物的种子，依赖他所创造的土地，依赖他从天上降下的甘露啊雨水，依赖空气阳光，这一切的条件依赖我们自己的头脑双手啊，这都是他所创造的啊，然后依赖他所给我们的智慧，然后我们遵循这一些规则，然后使食物长出来，然后我们再去享用这些食物的时候，我们得到满足得到供应。所以我们从这一些的关系的里边呢，最终我们知道人类祝福的源泉不是靠单靠自己的努力，而是靠那一位赐福给人类的上帝。那么上帝不仅仅是有真理的上帝啊，他也是感情啊情感的本体。圣经说上帝就是爱，所以他愿意与我们建立关系，他爱我们，他怜悯我们，他乐意帮助我们。只是人类因着自己的背叛啊，我们不要他啊，我们高举自己，人觉得自己了不起啊，其实人类是起不了的啊，没有上帝的祝福，人没有办法使自己的心脏去跳动，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睡着了还会继续呼吸，我们都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自动的啊，这个宇宙万物间哪有自动的东西啊，所有自动的东西都是上帝所赐予的。等到有一天死亡临到你的时候，为什么他自己就不动了呢啊，所以这一些问题如果我们不回到本体的时候，我们无法找到答案。因此这样呢，我们就知道了持守良心在我们的智慧也是上帝所赐给我们这个智慧的这个力量的里面呢，使用与上帝信心的关系，那么这样呢就使我们的良心可以在某一种程度上持续下去。 那么我自己承认我对上帝的信心仍然还存在着很大的这个可以成长的空间吧，啊，那么但愿我更多的认识更深的经历能够产生更强大的良心支持的力量。